和弟兄姊妹在这里一起来交通啊，谢谢这个弟兄的介绍啊，已经来过几次最近。那么刚才啊，真是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哈、这个心中觉得非常的感谢主的恩典啊，从十字架讲到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啊，十字架上面主耶稣所流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而且主耶稣在上面的征战得胜呢，他已经让罪的锁链从我们身上被释放啊，被这个解除了啊，被打破了。那么当然主的复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有这一个喜乐哈、每当我们这样聚集的时候，在一起再一次认识主的话，再一次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啊，心中感觉是非常的，和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啊分享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这个受激励哈、受激励。那么今天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啊，可以定个题目说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啊，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我想我们看下一张好吧，这个啊，对，这个我自己不能控制，你要帮我控制哈、下一张，下一张是纲要哈、这是纲要，可能没关系哦，这个我可以控制，好，谢谢。这个就按，我看每个都不一样，按这就可以，上下，好，好，好。对了，这张是我让大家看的哈，这是我们家里的兰花。那么左边呢是好几个月以前就开的哈，这个兰花其实是已经是第二代了。我们本来不以为它会再开花，结果又开了，而且上面开了十朵花啊。然后这是最近这上个星期照的哈，我想到这个的时候，为什么照这个兰花呢？你看看它兰花本来十朵，现在只剩三朵了。那这个兰花的长的样子比较特别，各位想这个像一个什么样子呢？像一个大问号，像一个大问号。就像今天啊，我们在世界上实在是无论是世人或者基督徒，常常我们心中有些问号，甚至基督徒也被世界的这些风气所影响啊。我们对有些事情，无论是对神对救恩，常常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受到困惑啊。那么感谢主，本来是有十个疑问，现在只有三个了哈。那么就是说这里好像一个大问号。那么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到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啊，文明科技越进步，其实人的疑问越多啊。今天弟兄姊妹大部分人都有这个所谓智慧型手机哈，几乎每天离不了，有什么事情就上去问啊，或者电脑啊，或者是这样啊。那么科技文明的进步呢，让人追求知识要知道的这个心越来越强，因为资讯来得很快，但是资讯也常常带来很多不正确的资讯，常常让我们有困扰啊。尤其在这一个时代，最近的无论是 e-commerce 或者我们讲到这个这个 AI 哈、这个人工智慧，或者是第五 G 的 communication， 大家被这些科技引导，那么文明在进步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人的困惑也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深啊，越来越深，我们也受到许多的影响啊。昨天我看在电视上讲到说，中国阿里巴巴现在用这个人工智慧在养猪，就可以知道说每只猪它到了什么时候啊，它该要生育的时候，该要这个长到什么时候，最好能够让这个猪的成长的过程它都能整个控制。我想一个大猪群以前都养猪这个很农业里面算是比较低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现在用这个 AI 的方式呢，让这个猪的产量跟猪肉呢都提升5%左右啊。那么京东呢也用这个，所以这个走什么叫自走机还是什么走路机，走路机什么意思呢？每个鸡的脚上都绑一个计时器，计步器啊，这个鸡呢要走100万次，走100万次以后，这个鸡肉才是最健康的，不是像以前在美国很多鸡都养在鸡笼里面，大家说这个鸡不好吃哈。那么这种鸡养出来的话，有认证的鸡，每只鸡的鸡肉是3倍高，比一般的鸡肉3倍高，但是很多人都愿意买哈。 所以科技的进步呢，其实并不能解决我们人类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从自古从旧约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哈。我就想到我们有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姊妹她所写的哈，是 Havergal， 就是 Frances Havergal， 在 Keswick 在凯西大会的时候，这位姊妹受到神的感动，以后侍奉主，写了很多的诗歌都很有名，其中有一首诗歌叫做《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啊。Live out thy life within me， 事实上他意思说从我里面活出你自己的生命，不是他还没有讲到说活到外面来哈。那么其中一开始就有一句话，他说对于我所有的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这实在是讲到一个重点，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会找很多外面的答案，但是这一位基督徒他里面生命的这个成熟让他说其实对于我所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英文里面呢是 questioning， 对我的提问或者质问或者对我的怀疑怎么样，求你以你是那个答案，不是说叫你来答应我，让我知道说你就是答案，感谢主哈。那么刚才看到我们这个兰花是像很大一个问号，那么我想我们就回到神的话里面来看哈，怎么样神的话里面怎么样告诉我们他是答案，他是目的，他是宗旨，他是神的旨意哈。所以今天和弟兄姊妹交通的这个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不多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嗯，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定的所预定的。好，这段圣经里面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有旨意的神，而且这个旨意是在万事之前就预定的，而这个预定的旨意不光是神要做什么，乃是要坐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有个旨意。在这里啊，这里以弗所一章十一节说他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那么当我们读到所谓随己意行作万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按字面来解释，觉得神好像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哈。那么刚才讲到我们很多问题很多追寻追根究底，人最后问的是我是谁啊，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的生命的目的在哪里，也就是我生命的 purpose， 我的旨意在哪里啊。那么在这里讲到神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的哈，英文里面叫做 counsel of his will， 就是神以他自己智慧定义要做一件事情。这个所谓随己意不是我们讲随意的或者临时的或者后来加的啊，神也不是定一个5年计划10年计划啊。我这个以前在大学里任教的时候讲到管理，就说一个管理要做的有这个远见的话，必定要定长期计划、中期计划、短期计划。现在呢，我当初所教的这个所谓长期、中期、短期，现在都变成什么混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科技的进步啊，很多资讯什么越来越快，以后啊，我们的这个计划变成所谓滚动式的计划，就是随时要改变的。还有呢，应变式的计划。那么刚才讲到这个阿里巴巴他们用的这个所谓大资料啊，或者是 AI 的这种 data， 现在所有这种资讯的计划的改变呢非常非常的快啊。我们知道中国有光棍节是吧，光棍节那个时候阿里巴巴跟京东都是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大资料啊，大资料库随时就在那边改变说它的货品要怎么调动，所以他可以很快的反映市场的要求。但是神的计划不像人的计划哈，神的计划那是向我们所定的，乃是一个永远的旨意，永远的旨意。那么这个在罗马书 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神最终的心意，就让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人，他所创造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呢，改变然后怎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磨成他神儿子的样子哈。那么第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来的，刚才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是预先所定的哈，又招他们来，所招他的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那当然这节圣经中间所讲的是一个神非常这个宏远的一个计划，在他心里面所有的。那么神定的旨意怎么样成就呢？我想在神的国家神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神在人身上定义而且做事的那一个方法跟那个法则，但是他旨意是不改变的哈。我想简单来讲，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本来是在乌尔那个地方是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当初啊，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神呼召亚伯拉罕从这个米索波大米亚那个乌尔那个地方被招出来的时候啊，不知道去哪里，他就跟随了，好像我们读的时候就很快的读过去。但是现在根据历史的考据，在乌尔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根据地里面考古挖出来的，他们的生活水准非常之高。但是神带他去的那个迦南之地叫做流奶鱼蜜之地啊，在当时并不是说像乌尔那么富饶的啊，就像现在美国跟什么阿根廷跟什么地方之比的话，那是差得很远的。但是呢，当神定义要呼召他的时候，那么也有他们这个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传记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什么原因呢？他的父家原来是做偶像的，在当时啊，做了很多石头木头各样的偶像，其实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但是据这个记载说，有一天神的灵临到亚伯拉罕，呼召他说要认识这位真唯一的真神。他就把家里所有，他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把家里所有偶像都打碎了。结果他爸爸回来说，一看说你干什么，这是我们的赖以为生发财的这些东西啊。亚伯拉罕就跟他说，你不在的时候他们就互相打架，所以打的都打断了。他爸爸说，怎么可能呢，这个石头木头怎么会自己打架？他说，那石头木头可以相信认为他是神吗？这是一个传说哈。那么但是他是被神呼召了，就像刚刚讲的，神预定的就召他们来，召他来又称他为义啊。我们圣经里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当神呼召他之后，他出来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他的，他就什么信神，所以神就以这个为义，而这个信神就算他为义，就是说在账户里面就记他说他是为义啊。所以亚伯拉罕被召被称为义，然后神一路带领他。我们读他的这个行一生的这个经过的时候，知道他曾经失败，他曾经软弱，但是神一直带领他，一直到有一天他到天上去。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虽然还没有得到那一个神所建立的见到那个永远的家永远的城，但是信心里面他已经得到了啊，感谢主。所以今天神其实对我们每个儿女都是按照他的心意在带领啊，这个在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本身我们经过一些经历以后，当我们真正认识神在我们身上预定的那个心意的时候呢，我们慢慢能够了解到神实在是怎么样在带领我们，在带领我们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哈。所以诗篇七十八篇在七十二节说，于是他按他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刚才我们诗歌里面讲到牧养哈，神用他心中的纯正来，就他那个纯正的那个旨意来牧养我们，他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我们一生所经过的路啊，无论是或高或低，有的时候好像遭遇到我们不愿意遭遇的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是神的用他手中的巧妙在引导我们。这里讲到作为脚引手中的巧妙的时候，不仅讲到神那个永远不改变的心意，也讲到神怎么他的作为啊，他的作为。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啊，在圣经里怎么跟我们讲。 我们再读这段圣经好吗？以赛亚书43章这一段，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好，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啊，以前我刚开始认识主，开始读的时候，读到这里就觉得说，哎呀，在旷野开道路，当然需要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沙漠里面需要江河啊，当然这是真的，今天还是如此。但是这句话事实上是一个预言，是一个预言哈。我们要知道，呀，以赛亚他是一位啊，在圣经里面非常伟大的一位先知。那么，先知呢，他有几个职责？他本身在神面前被呼召，神呼召出来，他做什么呢？第一，借着圣经在这里说出来的话，向百姓说出来的话，主要是指向将来那一位要来的基督，就是基督的执事。第二个呢，就是要对神的百姓远离神的时候，背叛神的时候，发出一个审判的声音。所以有的些先知哈，他们讲的话老百姓并不愿意听，因为是非常不容易听的话，常常是责备他们的。当然还有先知是要说预言，这个预言是说到对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国的一个情况，也更远的指到怎么样神在人中间的一个心意哈。所以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在他的这个执事当中有好多的预言是讲到基督耶稣的啊，在以赛亚书7章14节，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要同你怀孕生子，你要取名给他叫以马内利，是吧？就是神与你们同在，就预计在这里预言说有一位神要赐给我们的，要跟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当然在这个马太福音里就讲到这一位主来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以赛亚书9章6节也说，他必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而且将来他要永远的掌权啊！这都是指向基督，指向基督发出的预言。那在这里也是一个预言，他说那么神要做新事，神要做新事，神要做的什么新事呢？等一下我们要看哈，在这里神是在以色列人历史中不断的做新事的一位，做新事他的作为呢让他的旨意能够实现啊。那么这个有一位这个英国的弟兄哈 ，T. Austin Sparks， 可能弟兄怎么知道哈，是斯白可弟兄啊，也是一位在主里面啊非常受到大家尊敬的一位年长的属灵的一个弟兄哈。那么他在神的国里面，然后在神的这个执事里面哈，也是对整个基督教非常有很多的影响。那么他写过一本书哈。就说 God's reaction to man's defection 啊，就是神对人失职或者人离开他背叛他的一个反应。这本书的第一章啊，这本书第一章的题目就是什么呢 ？The new thing which is old， 就是旧新的事，但却是旧的。这个旧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么又新又旧吗？这个弟兄他一开始就说，我今天要跟各位交通的这一大段啊，这是一本书了，头一章一开始就说那一个新事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所以我们的神被称为是亘古永新的神。所以今天我们提到这一位神呢，乃是亘古永生的神，而且是不断做事的神啊，他是 ancient 但是 not old 哈。那么在这里这个弟兄为了解释这个所谓是新但却又不是新而是亘古长存的时候，他说神的定旨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啊，所以神一直回到他原先的旨意里面去，而且是做事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人偏离的时候，神要把人带回他起先的心意里面去 啊。那么但是在历史上，我们每个人在经历的时候，好像每一天每一个世纪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新的事在做。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神在以往的历史中怎么样在那里做新事啊。现在有一个人，现在常常有些人呢，对说，神已经把他的工作完成了吗？已经停了吗？啊，甚至有人讲说，神是不是已经死了？啊，这个在有一阵是哲学家哈尼采，他就说神已经死了。那么，对于不信神的人，对于没有信仰的人，他说神不存在。啊，这是无神论的人，但是对于这个已经是有个基督教背景的，当人在这里好像自己认为知识慢慢越来越发达，好像对圣经的话不能够相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神已经死了。为什么呢？他说创世纪第二章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他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所以就有人讲说神已经不管我们了，他造完了这个世界以后，就让人自己的嘛，自生自灭，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在这里生存，自己在这里存活。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不错，神在那里复造世界的这个功已经完成了，但是神的功在他所爱的人、所拣选的人、所预先定下的人身上的工作是没有停止的啊。圣经里面有许多心事，当我们读的时候，也许当时读，尤其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这些好像都是一些记载而已啊。啊，譬如讲到挪亚，神要他做造方舟，为了什么？预表当洪水来的时候，有一个方舟。有人被存留下来，怎么样来这个预表基督的救恩要救临到世人。但是我们知道神叫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是120年以后才开始下雨，在那个之前地上只有雾，只有雾气雾水啊，让这个菜蔬可以生长，没有下过雨啊，所以120年之后才下雨。那么挪亚是个有信心的人，他这样，所以神做了这件新事。为什么？那时候还没有雨，神就告诉他说将来有大洪水要来啊，你必须要造舟，那么能够救人啊。亚伯拉罕啊，我们知道他这个神向他应许他 要他有个儿子，经过10年以后他已经100岁了，他的妻子这个莎拉也已经91岁了，但是神照着应许给他们啊一个儿子以撒。那么在四世纪里面讲到基甸啊，当他跟仇敌来攻打他的时候呢，神本来他召集的人要起来啊，这个作战本来有32000人，神说太多了，那么后来10000人，神又说太多了，最后拣选了300个人就把仇敌击退了哈，完全击溃了。那么约书亚当然他是一个战士，当初跟着摩西的时候经过多少的战争，他是很勇敢而且有智慧的一个战士，但是到了要攻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说你不要用你的自己打，我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我要告诉你怎么打，然后叫他第一天绕城，第二天绕城啊，祭司带着乐队绕城，到第七天的时候绕7次城自然就倒了啊。所以诸如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神一直在做一件人想象不到的事情，新事。那么当然讲到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更是很奇妙的啊，神预言他们70年，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一个背叛悖逆，神说你们要被掳70年，70年之后要归回。他们到那里以后定居下来，在那里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神的这个应许会实现，但是怎么样，到了70年到的时候，神就借着刚才以赛亚这个先知在170年前所说的一个预言，说将来要有位古列王出来，那时候古列还没有名字也没有出现，但是当古列做王的时候元年，神就让他读到这段圣经话，原来神要他怎么 所他是神所设立的，要释放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并且在那里重新建国哈。所以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在历史中神一直在做新事，一直在做新事。那么在这里，我想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哈，说这个以赛亚在这预言要在旷野开道路，要在这个沙漠中开江河，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预言。那么神最大的一个心事啊，最大的一个心事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就一个救恩啊。神的创造固然是伟大的，但是要完成神的目的，必须要有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把人类从这样一个败落的、失败的、背叛的光、黑暗的光景拯救出来啊。所以神儿子死而复活，永远活着，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心事啊。那么这个在诗篇里面哈，这个第二篇讲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诗篇里面也就预言到说，主耶稣有一天神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个时候，大卫想到这个诗的时候，就是说主耶稣必定要复活，而且这个复活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并且要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一个新事，都是一个新事哈。2000年来神从来没有停止这个工作，而且要一直继续到主再来。所以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感谢主，刚才我们说我们里面的这个喜乐涌流啊，如同海涛一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得到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那么在神啊，这个说到他是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在经过历史的时候呢，我们按照历史的环境不同的时候，我们看出神一直在那么做新事。那么今天神还是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一直做新事。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是就结束了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神还要借着主耶稣，还要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新事，不断地把那个救赎、把那个成圣的工作做在我们里面，做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新事，不断地做在我们的身上啊。当然这个新事包括的更多啊，包括更多。我们来看底下一段，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弟兄姊妹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感谢主，我们刚才看到神在历史中所做的，但是怎么样，神直到如今仍旧在做事，而且主耶稣说直到如今我也在做事啊，做事。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一节啊，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啊。那么在哥林多后书1:20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所以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圣，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爱的儿女，这些所有的应许，无论是属灵的福气、属世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可以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啊。所以我们再想一下，神的 purpose 是对他自己来说他是不改变的，但是神的他的 promise 对我们来讲也是不改变的。感谢主啊，这一位神没有转动的影儿啊。当什么都在转动的时候，就会有阴有暗，但是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永远是光明，永远是不改变的。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又讲到活水的江河。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哈，主是唯一的生命的道路，也是活水江河的源头。 啊。那么刚才我们读这个先知哈以赛亚所预言的，我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江漠在沙漠开江河。我们若是看英文的话，所有的版本非常奇妙的，有的时候版本翻译会不一样。在这里讲 I will make open a way， 一条路，只有一条路，真是我在旷野中开一条路，不是开很多路哈，而我在沙漠中开很多的河流。我觉得这里有特别的意义哈。旷野是什么呢？旷野是很容易迷失的地方啊。有的时候我想我们中国讲在西北哈，有了沙漠或者旷野的地方，常常有的地方人进去以后完全就走不出来啊。甚至现在很多科考的团队到那里去什么，就几十个人就不见了，永远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在旷野中没有方向感，四面看起来都一样啊，都一样。那么今天呢，神向我们开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只有一条路。所以主耶稣说 I am the way 啊，要是一般人来讲说 I am a way， 我是一个方法，我是一条道路。今天很多人教导我们都是说我这个是怎么样，你可能是这样，我是这样，但是主耶稣讲的绝绝对对 I am the way， 我就是那个道路，我就是神要在旷野中开的那唯一的路。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说，是借着他给我又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幔子的身体。等一下我们要看这条路到底跟世间的人的想法、世界人的认知、世界的知识、所谓知识的这种认知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么在沙漠，沙漠当然是一个非常干渴的地方，在这里讲的是很多的河流，不光是一条河流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哈，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是涌到永生。信我的人呢，要从他的腹中流出啊这个江河来。等一下我要讲到一个见证哈，讲到一个人怎么样找到这个大唯一的路，并且也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啊。那么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啊，主是唯一的生命的道路，也是活水江河的一个泉源。但是呢，世人因为拒绝神，所以就落入一个败坏和不公义啊。今天我们看世界上，无论是战乱，无论是恐攻，无论是最近常常发生的警民的冲突，无论是各样社会上不公义不道德的事情，都是为什么？都是因为人拒绝了神，所以才落入这样一个败坏啊的这样一个情况里面。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人啊先祖亚当的选择一个知识善恶知识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开始了。在这里并不是讲人说哎选择这个善恶知识不是很好吗啊。但是若是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我们就知道这一个选择事实上并不是说神，其实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给他很高的智慧，让他能够这个掌管哈，能够统管理着所有所造的活物和全地的事。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引诱，就是他怎么样？他想心里眼睛明亮如神一样啊，所以后来就失败了。因为人要自立为神，要独立。那么这样的思想呢，就是引起人开始失败的原因。那么接着我们知道巴别塔啊，巴别塔造的时候也特别想到说到人就是因为要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么因此就造了巴别塔。巴别塔是宁禄所造的哈，宁禄是当时一个大有能的勇士，也是他们中间的这个领袖和代表。那他是该隐的后代，我们知道该隐也是预表一个要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来什么处理一切事情的人。所以后来这个巴别塔在虚拿这个地方是意思，虚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名号，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自己自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团体哈，自立名号。那么今天在世上有许多的路 许多的路，无论是各种学说、学说或者各种立场，啊，那么科学界哈，在今年的这个 Steve Hawking 去世了，那么全世界都为这个事情觉得是很或者遗憾，或者是引起很多争论的。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非常有名的啊，人说他是牛顿之后最伟大的这个物理学家。因为他是天文物理学家，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哈，对他事情因为也可能关心，也有这方面的专业哈，知道说他是一个天文物理学家。那么根据他数学的推算呢，在开始的时候怎么样，有一个所谓 Big Bang 大的这个爆炸，从那个开始，所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从分子原子开始集合，慢慢慢慢经过几百亿年以后呢，就开始组成世界的各部分，然后甚至按照进化论，人也就从最低等的这个细胞开始慢慢慢分裂结合，成为现在这个人啊。所以他有他很多的言论啊，很多的言论。那么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啊，就讲到说人自然界不需要神就会发生啊。当然他最大的问题就知道他没有看到说当头一个源头是怎么来的，并且更严重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目的在哪里，当事情发生之后目的在哪里。我们今天人所寻求的最终就是说到底是为什么，为何啊。那么当然也有 biochemist 的生物这个生物化学家呢，这个叫 Dean Hammer，他说啊，我们人所以有人信神有人不信神，因为在人里面有个 God gene， 有一个这个叫什么gene 叫什么啊，基因，对，有一个基因。他说信神的人里面有个基因，那个基因让他信神，这个当然后来被视为这个完全没有根据啊。今天我们都信神，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去抽血检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所谓 God gene？那些不信的是不是跟我们的信不一样哈？这个完全不能够证实的啊。那么还有一个 physicist 叫 Hicks 也很有名，他说呢，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有个叫做 God 这个 particle 啊，有个神的这个原分子，这个分子开始就从那里开始就有神了哈。所以今天人用很多的方法学说立场来证明啊，但是都是从一种物质的，从一种啊外面的，从所谓物理的原理来解释，但是说不到旨意在哪里，目的在哪里。今天活着人活着最大的一个问号，也就是要解答的思索的就是目的在哪里啊。那么文化方面也是这样哈，有一本书是 Albert Mohler， 这是一位现代这个神学界蛮有名的一位学者或者是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哈，讲到这一个世界，他就说这个世界叫做 culture shift， 就是文化的一个变异了哈。这里面讲到几点，很多点，其中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俗世主义哈，就是一般世俗主义呢，除掉神的这种理论非常流行，那么社会秩序里面是有一个不被冒犯至上，叫什么呢，叫 offendlessness， 就是只要有任何人对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被冒犯了，我就可以起来跟他抵抗啊，不管说神的意思怎么样，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信仰，他说只要这个跟我想法不一样，我就被 offend 了，我就被冒犯到了，只要冒犯到我，我就可以起来抗争。其实今天美国社会当充满了这个哈，充满了这个。那么，当然不光是美国，欧美很多国家都是一样哈，而且是一个谎言的时代，啊，从上到下各种谎言啊，不要讲 fake news 啊，这个谎言也是到处都是。那么这个时代呢，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啊。那么在政治上，当然啊，人也是不论都要自己什么为大。但是却没有说是不是人在里面真正得到医治，得到那个全人的成长的那个养分哈。好，所以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也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啊，今天其实科学若是真正研究下去，并不能够证明说并不是反神的，而是说证明说在起初的时候有一个起源，这个起源经过多年以来绵绵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那个起源之外有一个存在于这个起源之外的更高之上的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是神，而且这位神是有他的神性，有他的人性的一面的啊。好，那么所以今天很多无论是学术或者各种立场，就是有各样的路，但是却不是像主耶稣讲的我是那生命的唯一的道路真理哈。那么有这么多的路，但是却没有江河，没有生命啊，没有给人喜乐平安，只有带来给人更多的困惑和中间更多的争执和纷争啊。那么刚才提到说一个见证哈，这个前几天就上个月月底哈，在台湾那么举行了一个追思礼拜，就是孙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孙悦，孙悦在台湾哈，这个在年纪80多岁87岁好像去世的时候，那么5月初去世，然后5月31号呢在台湾基督教的弟兄姊妹们给他有个安息或者是追思的这样一个礼拜。他的一生是非常特别的，也许弟兄姊妹有的知道哈，他从小到台湾来以后，到加到军队里面去装甲兵，后来到这个所谓康乐队里面去，后来他发觉他对表演很有兴趣，慢慢后来出来了以后呢，他就开始一个演艺的事业啊。我们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他刚开始出来，他长得其貌不扬，的确其貌不扬，有人常常说他长得很丑啊，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副坏蛋的样子，真是他自己也承认，不是我在讲他。所以他演的反派的角色演得很成功，慢慢的后来他里面有点改变，扩展他演艺的事业以后开始演一些丑角啊，这个小人物狂想曲啊等等的哈，那么慢慢受到欢迎，那么后来开始演一些比较有深度的电影。那么在他演绎当中生命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陶大伟，陶大伟的母亲是个基督徒，把他带成基督徒，那么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那么有一次哈，这个孙大伟就跟他传福音，就带他到这个台北的所谓基督这个叫什么之家，义人之家里面做着基督徒，后来他在那里信主了。那么信主以后他的生活就有改变哈。那么这是其中一点，但是我们当回忆看他的这个所谓他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就发觉这个过程实在是很奇妙的。因为陶大伟跟他在一起两个人合作出了唱片以后呢，非常这个流传的非常广，所以他们两个马上都知名了哈，知名。但是有一天陶大伟给他写了一封信，他们两个天天在一起 buddy 非常这个熟的，无所不谈。那么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所以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散漫的哈。但是有一天他自己讲，陶大伟给他一封信，这封信里面陶大伟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两个是兄弟啊，非常好，我们两个出的歌大家都很受欢迎，可是每次人家提到这首歌先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很不舒服。那时候陶大伟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说我今天要我跟你讲讲不出来，我写这封信跟你认错，实在是我里面那个嫉妒在里面。那么这个呢就让他里面有个很大的震惊，他想不到的一个事情，跟他整天这样好像在一起混来混去的一个人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有一天陶大伟请他吃饭啊，那么后来的人就说，因为陶大伟也是个很小气的人，所以请他吃饭的时候他就他就接受主了。不是这样，他说因为事先他跟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没有想到我们整天在一起好像混的人呢、啊，他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向我认错的这样一个事情。当然后来他接受福音中间有一段过程。那么他后来自己做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我那个时候事业最巅峰的时候， 同时接七部戏，这拍来拍去，整天在忙啊。那么受到全台全岛的人都知道他啊，老少年少的年老的，因为他又做儿童节目，又做这个一般的节目，所以非常的红。几年之间，他拍了200部戏，所以非常非常巅峰之高。他说：“但是我在心里面，他说我在想，我这样做是为什么？我真希望有一天我在台上忽然死掉了就好了。”啊，就在这个时候，神的恩典领导他哈，他听到了福音啊，听到福音。有位大学校长在这里面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听到这个福音啊。后来他自己就讲说，这一个成为我一生命一个极大的转机哈。那么他后来讲，他说马太福音7:13说，你们要进窄门，那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他找到了那唯一的路。当他在世上，他说我那时候做什么都成功，因为太受欢迎了。我想当时也许因为时空环境的原因，也许因为他个人表演的这才艺的关系，还有他事业努力的关系，他说每条路好像都我都可以走，但是最后我找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引到永生的道路啊。当然是他得蒙恩得救的经过，后来借着他的见证慢慢显明出来。到了60岁的时候，他就奉献哈，成为一个传福音做义工的人。传福音是一件事，他借着去做义工呢来传扬福音啊。所以那么他有一个口号，说他中间做这个卖咖啡的时候，开咖啡店，他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这句话也成为他传福音的一句口号，就是说我知道一位好朋友，我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啊。那么当然在他后来这一半把自己献身在主的福音工作的时候呢，他的影响力其实是潜在的，所以是非常大的啊。那在这里让我想到，从他里面真是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因为他告诉跟他一起在一起是服侍的人，他说我们不要到那些大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很多穷乡僻壤的人都没有听过福音，而且呢是常常落在一个拜偶像的这个情况里面。所以他就带着他们到全台湾各地的穷乡僻壤去传福音啊。常常就到了一个地方搭起一个台子来，台湾人讲说搭一个野台就开始传福音了啊。那么跟他一起去的有好几位年轻的同工，这中间就发生一个哈，到后来见证出来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当他带着他们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唱戏的有开锣的哈，有最后压轴的，他应该是压轴，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到了一个地方去呢，他就开始讲10分钟话，然后就把这个传讲的这一个责任呢，这个话语就交给这些年轻的同工。那有刚开始的时候，当他说好，我今天跟各位讲完了，介绍这几个人，他们要跟你传讲一个好消息，讲完了他就走了。当他走的时候，很多人都走掉了。哎，他说不行不行，他就回来了，回来就回到台上去陪他们。那么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说，他这位后来是这个寇绍恩牧师哈，台湾这个基督教寇绍恩牧师也是在台湾主大用的一个仆人，他当时就是跟他一起出去配搭的。他说我那时候刚出来啊，刚出来侍奉主。他说孙叔叔，他到了台上把这个场面镇住了，我们可以讲他不是只是坐在那里，不是站在那里，他跪在那里一直为我们祷告，等我们讲完。哦，我读到这样一个见证，靠着寇绍恩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说，当他在那里跪在那里的时候，那个活水的江河就流出来。我们哪一个人有这样一位长者在那里跪在台上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讲到没有把我们心中的感恩，把我们心中的那个热讲出来？感谢主。当寇绍恩在他今年这个聚会中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实在是感觉到，直到今天寇绍恩想到那件事情，就是说这是一位真正在神的话语中，在神的这个工作中呢，把自己完全摆上，而且当他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活水的江河就从这个人身上流出来，流到这些同工的身上，流到什么每个蒙恩的人的身上。感谢主哈，实在是今天我们看到主是那一个唯一的道路，而让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了这个救主，都能成为这样一个啊一个活水的江河。最后我讲，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哈。这段圣经是哈巴谷啊，在神回应他以后呢，他有一个祷告哈，一个祷告。那么我看这样哈，我读单节，弟兄姊妹读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我只可安静等候。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牧童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感谢主啊，这里是哈巴谷。哈巴谷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先知啊，那么他这边整个在跟神的，他是一个可以说质问神的人，跟神发生对话的人，刚开始怀疑神的人，甚至在那里好像抱怨神的人啊，在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他开始向神抱怨。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亚述王国哈，侵占他们犹太王这个以色列的王国，压制他们，非常的残暴，而且在他们中间呢，以色列人的光景也不很好，就甚至非常坏，非常败落，中间很多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啊，这个社会不公义，然后彼此欺压的事情，贪污的事情非常多。所以为了这个加勒底人，就是亚述人，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暴行，那么哈巴谷在那里向神质问，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一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还不拯救啊，你使我看见罪孽，就他们中间的罪孽，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相争的事情啊！因此律法也放松了，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哈，这个公理律法啊，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啊。那么他说为什么是这样呢？一直这样，神你不理吗？啊，那么耶和华说，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要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还不信。当时耶和华的回应是说，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们并不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神要借着加勒底人在他们中间所实行的审判，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哈巴谷里面到楼上去看到神的这样一个心意的时候，他说因为这个末世，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跟末世呢，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狂，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啊！我用这一个例子，这哈巴谷这个先知所说话的原因，就是说今天在我们世上所看的，刚才提到无论是学说立场，无论是社会公义不公义，无论各样的事情，都常常会让我们困惑，但是神的应许不改变，在基督里永远是是的，而且神说不迟延啊，不迟延。再读，我们再读一段新约哈，就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感谢主哈，在这里彼得想到当时他写书信的时候，也是基督徒受到怎么样各样的逼迫，他告诉他们说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啊，那么要以常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啊，并且借着你们的见证，让怎么样毁谤你们的人自觉惭愧啊。那么在这里我看最后一点啊，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说圣徒啊，今天我们称自己为圣徒，因为保罗称我们为圣徒，保罗称哥林多好像那么混乱的一个教会中有那么多问题的基督徒，称他们为圣徒啊，圣徒或者信徒啊，持守忍耐信心和盼望。那么我们常常会发出一些呼求啊，那么像最近我们知道发生的一件事情，在6月4号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大法官判定在科罗拉多有一个做蛋糕的一个店的主人，是吧 ?Jack Phillips, 啊，那么判他说对他那个判决对他不公平。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概在2年之前，有一对男的到他店里面说，我们要结婚，请你给我做个蛋糕。他说是给谁做蛋糕呢？那两个人就说我们两个结婚要做蛋糕。那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叫 Master 这个 Cake Shop。他说哎呀，对不起，我可以做蛋糕，但是我不愿意替这个做同性婚姻的做蛋糕。就因为这句话，他虽然态度很温和等等，那么他就被告。而且告了以后呢，一审二审都判他有罪。那么自从被告之后，他说那我可以不做蛋糕吧，他就开始不做结婚蛋糕了，他卖什么点心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的生意啊，他的这个营业额呢减少了 40%。 所以这个人是为了这一个信仰站在那里的。那么这也成为一个案例哈。经过这两年来，最后到高等法院的时候7-2判说他是有理的啊，但是这是一个很 limited 的，只是因为在这个一审二审的过程中，那个起诉的人呢所讲的话是污蔑他这个人的信仰的一个立场很严重啊。那么当然很多基督徒或者基督教世界听到这个都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振奋。但是我觉得就是世界的潮流如此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这一个，因为这个不会停下来的啊，所以 LGBTQ 这样的团体还继续要争取这个事情啊。所以今天在神的使命中啊，有很多的呼求，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刚才哈巴谷书告诉我们说，神的回应是有定时的，并不迟延，并不迟延啊。所以希伯来书10章告诉我们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我们要认识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经过的时候，也许很多事情好像还没有成就，好像越来越黑暗，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要有信心啊。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在英文里面啊，接下去还有一个，虽然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虽然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啊。所以在英文里面非常加重这个虽然，虽然啊，但是呢，然而啊，感谢主，这里然而，哈巴谷书这里讲到然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有个信心，就是说虽然今天基督徒看起来好像平顺，好像一些事情在发生我们可以漠不关心，那也有些人觉得非常痛心疾首或者是忧心忡忡，但是我们怎么样，要忍耐，而且要有信心。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有什么理由呢？就是彼得前书所讲的啊，哥林多前书13章，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也唱到哈，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今天我们还有不清楚的地方，神在世上的作为，还有怎么样，神在那里容忍的时候，是吧？到了那个时候就要面对面，当主再来的时候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般。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讲到模糊不清呢，这个原文叫做什么？叫做好像在猜谜。今天我们常常在猜，为什么神不管这个事情，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感谢主啊，到了有一天他并不迟延，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而且神的定时是有一定的。 啊。那么更重要的，在这里我们要将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宣扬这个生命之道啊。这个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哈，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时代哈，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选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这个并不一定让我们做多大的功，乃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把这一位主的这一个道能够怎么？能够彰显出来，能够表明出来，这个表明是 show forth， 把它怎么端出来，人家可以看得见的哈。那么今天要和弟兄姊妹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一位姊妹所做的哈。这个我们跳到底下一张，我们跳到底下一张哈，看一下，姊妹是 Margaret Barber， 可能弟兄姊妹有人知道哈，何寿恩姊妹。啊，在这个20世纪初，在中国哈，一位姊妹，这位姊妹也就是让我想到这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并且把神的道能够表明出来。这位姊妹啊，是英国姊妹，年轻的时候有心侍奉主，到中国去，那么经过很多的艰难。但是当他在那侍奉的时候，受到什么样？受到人家的排挤和嫉妒，所以后来又被送回英国。他的默默无言，知道有一天神为他伸冤，那么清楚了，就是说并没有他的过错。但是等到他40岁左右的时候，他又第二次回到中国，回到福建啊，到这个马尾附近。在那里一个小小的地方叫白崖潭，在那里开始一个聚会。他一辈子20多年在那边服侍，默默无声。在他生前的时候，很少人知道他，但是就在他那里传，默默传福音，在那里那个啊，为神在这里说神的话的时候，好几位中国历史上在基督界非常啊这个造就圣徒的这些这个神的工人在那里被训练出来，被他带领起来。王载弟兄、陆中信弟兄，还有什么尼托生弟兄。尼托生弟兄说，他是我属灵的母亲。他说，当你看到这位姊妹的时候，你马上就有那个分别为圣的感觉，里面是他那个温柔是从里面真正彰显出来的。但是这位姊妹并不是没有权柄的。当他用温和的话告诉尼罗森弟兄说，年长的你也要听他的话，年幼的你也要听他的话，并不是听话的问题，而是你里面顺不顺服主在你身上要做的功的时候，温和的话，那个弟兄马上扑倒在地，看到自己里面的那一个污秽，那个骄傲，那个嫉妒的光景。感谢主，这位姊妹做了很多的诗歌啊。那么这首诗歌呢，就是我们姊妹所写的啊。他不误事，他是因他是神。今天跟我们所讲的这一位怎么样？按照自己的旨意行做万事的神，这一位怎么样行心事的神呢？就是这一位不误事的神啊。那个这个诗歌不知道大家熟不熟，不过有一个那个哈。那么这里面诗歌它有8节，我只选了几节。第2、3、4节是讲到神工作的这个。各种的见证哈，我想就不提了。这一段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一起来唱？哪一位这个我们陈香牧师，要不要你来带一下？好吧，会不会唱？我们先听一次好了。再唱再一次好不好？他不好，我们示范一起来帮我们唱啊，一起来唱。他是因他是神，他不 是他乐施恩，他不是他已许过，我没有谁来怕罪恶，他心爱你是你难处，我们再来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说你的话何等的真实，你是那一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要拣选要呼召，并且 让我们能够称义，而且在一路上要制作我们经过这个成圣的过程，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承受荣耀的器皿。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神，你不误事，你是神，你也不误我们。虽然我们经历人生的各样起伏，每个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经历，无论在生活中或高或低啊，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因为在基督里的应许必然成就，在基督里的应许乃是阿们，乃是实在的。我们感谢赞美，把今天的话语交在你的面前，求你在我们心中说话，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主，今天仍旧在地上不断的做工，不断的做新事，让我们知道在每天我们身上所经历的都是神在这里做新事，要改变我们，要制作我们，要炼净我们，要成让我们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感谢赞美，把荣耀归给主，归给我们的父神，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